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世界的偶像往往都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他们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中所想，手中所刻的产物，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哪怕被金银所包裹，但却毫无气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发声。而我们所敬拜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神，也是造人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有限的人根本无法造神，因他满有全能，不受时间、空间等控制，他自有拥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也要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耶和华神是寻求他的人的帮助和盾牌，他会眷恋和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世人一定要敬畏、依靠和赞美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而拜造偶像的人必如偶像一样被全然废弃。
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住在加特王雅吉给他们的喜格拉城中1年0.4个月，那里是非利士地，所以他们安全的没有受到扫罗的追索，而且每个人都能和他的家眷在一起平安的生活。
雅吉王，您要我来见您？
是的，大卫，我刚才得知我们非利士人要起来和扫罗及以色列人作战，你们是非利士地的居民，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都出来和我们一同作战，你能不能明天和我们一同出发？
是是，亚基王，仆人所能够做的事王必知道。
哦，我信任你，大卫，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谢谢你，谢谢你。
第二天，非利士人率领军队100人一队和1000人一队出发作战，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跟在亚吉王的后面。当非利士人的首领们看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军队一起行军时，开始惊慌起来。
亚吉，这些希伯来人跟着我们前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难道不知道这就是大卫以前是扫罗王的臣子吗？他在我这里已经超过1年了，自从他离开扫罗到如今，我没有见他有什么过错。
亚吉，你要是不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你安置他的地方去，我们首领们就要跟你摊牌了，绝不可以叫他和我们一起作战，恐怕他在镇上反成为我们的敌人。你想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重新得到他主人扫罗的喜悦呢？
好好好，你们大家既然不信任他，那我就送他们通通回去。 大卫，我的朋友，我要和你谈谈话。
是，亚基王。
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向你的祖国以色列作战，你是忠实的，我十分信任你。可是，大卫，我们首领的想法却不相同，他们以为你会倒戈相向，反会帮助以色列来攻打我们。因此，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回到喜格拉去。
亚基，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才这样对待我呢？
大卫，你倒没有做错什么事。在我看来，你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不过，早晨天一亮，你和随从必须回去。我非常抱歉。
第二天早晨，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地，在书念排阵以待，而扫罗的军队则在基利波安营。当扫罗看见敌人的军旅庞大，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决心要求问上帝的指引，只是上帝不回答他。
亚尼尔，请你替我找个灵媒，一个娇贵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可是陛下，几年前萨母尔仍在世的时候，他将上帝的指示交代你，要除去全国一切交鬼的、行巫术的、通灵的，您难道忘了吗？
我记得，我是照着做了，就像上帝借着摩西，使得凡通灵的都不得存活。不过现在去替我找一个来，可能有些从我们国境内迁移到邻近的非利士地区了。
交鬼的灵媒既然与魔鬼有联系，陛下，我能不能请问您，求问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别多问了，差人去找个灵媒来，这是朕的命令，懂不懂啊？
是，是。报告扫罗王，有两个出去找灵媒的仆人回来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躲藏在隐多尔山洞里秘密的在做交鬼工作的妇人，
叫他们在今天晚上天黑以后带我到他那儿去。我要打扮的像普通人的样子，他就认不出我是谁。
请问你们三个人要什么呀？你们为什么来看我？
我希望你用法术把我告诉你的人招上来。
可是你知道的，扫罗王下令全国剪除所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什么要设陷阱害我的性命，置我于死地呢？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你绝对不会为这事而受到处罚。
好吧，你要我招谁上来？
招萨摩尔上来。
当女巫向魔鬼念咒语，快要念完的时候，尖叫了起来。
啊！你为什么欺骗我呢？你是扫罗？
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幽灵从地里上来。
哦，他像什么样子？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袍。
是萨摩尔，是萨摩尔。
当扫罗屈身下拜，匍匐在地的时候，恶灵就借着交鬼的女人，以老翁的声音开始说话。
你为什么打扰我，招我上来呢？
我甚窘急，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当怎么行。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你，成为了你的敌人。耶和华借着我预言，他已经从你手中夺取了王国赐给你的邻居，就是大卫。 耶和华必将你和全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天你跟你的儿子要和我在一起了。
他昏倒了，他已经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毫无力气。
陛下，卑女听从了您的话，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遵从了您的吩咐。现在求您听卑女的话，让我为您煮些食物，您吃了可以有气力上路。
不，我不吃。
这样，扫罗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他们吃了交鬼妇人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这是给你的工价，现在夜人深，我们要走了，明天还要作战。
在基利波山和舒念的平原上，以色列的军队和非利士的大军做生死之战。扫罗极力为他的王位和国权战斗，可是已经没有用了。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和扑倒的，王的三个勇敢的儿子也死在他身旁，他也被弓箭手射伤。
我受伤了，中箭了，把我刺死，结束我的痛苦吧。请你，我希望快点死，把我刺死，免得非利士人来凌辱我。
我不能杀死我的王。
那么，我只有死在自己的刀上。
我也和王一同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基督徒可以算命吗？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回答。在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到十三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金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信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瘾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圣经给我们的解答，基督徒不可以找星象师或者是看算命师去算命。许多人所求的是什么呢？平安。平安这两个字真的可以说是值千金，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中国人历代以来经历无数的变化苦难。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平安的心是从主而来的，在主的里面就有平安，离开了主，平安就失去了。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得到这个平安。主耶稣就是赐平安的源头。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在圣灵的里面都可以体会到 在主里面的平安。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神是掌管世界万物的主，他是全能自有永在的神。神的爱永恒不改变，在他的里面有心中的平安。我们要歌颂他，赞美他。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朋友，如果你是看算命星象的，盼望你转向真神，他会帮助你。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 啊，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呀，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靠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 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啊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七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你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的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箴言第三章。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晶，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standing slowly in the road, a choice I have to make, which way will I go? To my left the road is wide and clean, but the narrow path looks tougher. I know which way I need to go, but again I choose the other. Tomorrow I'll do right, but tomorrow fades away, a fleeting memory in my head, and I fall as I fail to do the things that I've said. And so I ask you why,
朋友您好，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三个人才会有一个当作圣人之师？如果是我，任何人在我身边在某一方面一定可以做我的老师。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孩子的面前，我们要当作老师。对我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字很好玩，徒这个字就是门徒的徒，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国字形容两个人走在一块儿，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在您和我的家中，我们是老师，孩子是学生，带领、教导、管教、鼓励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非父不可的责任。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摩西的话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譬如摩西说，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周围各国的神明。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假神或人手所造之物。今天在美国，我相信在东方国家也是一样，人崇拜钱、物质、性、娱乐、教育等。今天大多数的人跪拜在物欲之神的面前，在情欲之神的面前，在钱财、娱乐、酒精、香烟、赌博等神的面前，在贪心之神的面前，在种族歧视之神的面前，甚至于在教育之神的面前。对某一个国家来说，穷外可能是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穷物一定是一个问题。基督徒不可以崇拜物质， 同样，基督徒不可以崇拜就是贪心、性欲、娱乐、钱财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连教育是我们不可以崇拜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要把天父真神摆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事情、人物和任务之上。怎么办？我们如何能够让神居首位呢？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呢？第一，自己要记得，而且时常提醒孩子们，所有的物质、钱财、娱乐等都是暂时的。今天最新型的电脑6个月以后已经算旧了，买新的汽车，拿到汽车证和汽车牌照号码，一离开厂商开1公里路，车子已经算是二手车。最流行的衣服穿一个季节以后，它也算过时了。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与天上之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希望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清楚什么是现代的偶像，什么是假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向天父的真神建立好关系。第二，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自己要活出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来。教导别人要由自己开始，言行一致。劝孩子不要老想到可以多买什么东西，但是自己一直崇拜物质，有什么用呢？告诉孩子说，不要崇拜性欲，但是自己喜欢看黄色杂志，好吗？圣经把很重的责任给我们，就是下一代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孩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孩子自己，其他两个人是谁呢？不是他父母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代价，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使得我们爱在天上的父神，帮助在世上的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现今社会，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长就想把一切好的都给孩子。很多的机构抓住家长的这个心理，于是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家长为这个起跑线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孩子为这个起跑线牺牲了自己的童年。起跑线重要吗？当然重要，但也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一个较好或者较高的开始，确实会对以后的人生有所注意，但它并不能够决定你的人生是否成功。因为人的一生不是一场短道速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起点虽然重要，但不能够决定终点。相信很多人看过马拉松都会有相同的观感。号令枪一响，一些人从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一马当先，成为了领跑者，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 但是跑到了中程，你会发现后面的选手赶了上来，而领跑者被迅速地淹没其中。跑到下半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距离正在真正地被拉开，一些选手开始加速，渐渐处于领先，一些选手拼命地追赶，一些选手努力地保持现有的速度，还有一些选手体力不支，速度慢慢降了下来。继续来到终点线，你会发现率先冲过终点线的并不是最开始的领跑者，也就是赢在起跑线的人。后面的选手里有人咬牙坚持，最终到达，依然赢得了掌声与欢呼，也有些人中途放弃，只留下落寞的身影。其实信仰的道路也是如此，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相信有很多的人刚开始接触到基督教这个信仰，内心非常的火热，积极地参加敬拜，参加各种的学习小组团契，研读圣经，传讲福音，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只要与基督教有关就会全情投入。最初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了，火热的心慢慢地开始降温，对很多的事情兴趣缺缺，只求维持现状。或者是一些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自小接触，也有了一些知识储备，便自大自满，不再继续学习。随着时间的增长，一些刚开始并不是那么的活跃耀眼的弟兄姊妹们渐渐地显露出来，他们保持着最初的热情，并一直用各样的知识装备自己，不断地汲取营养，使得自己的灵命日趋成熟，更好地为主做各样的事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在努力一点点地进步，使自己不至于落后。再到后来，一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到了新的高度，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另一些经过不懈的努力也最终到达了终点，也有一些一直在原地打转，在信仰的道路上就此停滞，还有一些觉得太枯燥了，太艰难了，干脆放弃，与主恩彻底断绝了关系。所以起点虽然重要，但对结果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奔向终点的过程中，你的态度、你的坚持、你的努力才是赢得最终胜利的保障。所以我们不求赢在起点，但求赢在终点。
听众朋友，吸烟者体内跟香烟直接接触的部位是肺与喉道。医学家最近在肺鳞癌、肺腺癌、喉肿瘤病患跟香烟直接接触的病变组织细胞里持续发现第四号基因突变。科学家已经知道第四号基因突变损害基因内部的鸟嘌呤结构，而导致肿瘤病变。当科学家在实验室培养皿中让组织细胞直接接触污染的空气或是香烟焦油，同样产生细胞的第四号基因突变。科学家也发现，抽烟量越大的人，细胞基因突变的次数越高。每天抽一包香烟的人，一年下来，他的肺细胞基因突变次数可能高达150次。不抽烟的人固然也有罹患肺癌的可能，但是第四号基因突变的存在率大大降低，不像在吸烟者身上一致发现第四号基因突变那样。听众朋友，呼吸新鲜的空气多好，为什么要让香烟焦油接触我们的肺腔喉道，激发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呢？刚才跟您谈的是 有形的伤害，下面跟您谈谈无形的伤害。就像新鲜空气一样，神的真理对人的灵魂有益无害，而世俗里的罪恶像香烟焦油伤害人体那样，对人的灵魂百害无益。如果我们的眼睛老是盯着浮华名利的花花世界，容许罪恶不断进入我们心里，伤害良心，您我里头的光就会逐渐黑暗了。我们里头如何光明？我们的眼睛如何嘹亮呢？生命的创造主是神，神是爱，神是光。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住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多人曾经都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神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相反，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因此，听众朋友，我们要常常盯着耶稣基督，紧紧地跟随他的榜样，过敬畏神、彼此相爱、光明的生活。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不要恋慕人间的名利，不要抽烟，不要愚昧度日，像糊涂人那样。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